主后2014年11月16日，信徒做酒会，讲道者定开福牧师，专讲主题马可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过一摆我真实咧，毋过我袂晓讲台语，因为在台北人起码拢讲北京的娘娘，所以不是台北，应该是北京。但是我给你们讲义，所以我讲不清楚，请你们看眼前的，眼前就假装是台语就可以。我们有四本福音书，那这不是一个误解或是一个错误。我们有四本福音书，因为上帝要我们从四个观点去看主耶稣。主耶稣的生平，他的教导是那么丰富，我们只从一个观点去看，我没有办法抓全部关于他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早期教会他们没有选择一本福音书说这个就是标准，这个是放圣经里面。他们有说我们有四个声音，他们一起唱歌就变成诗番，就变成更丰富更清楚。那今天下午跟你们分享的只有一本福音书，每一本福音书有它的特点，然后按照它的特点去阅读它，我们会得到最多的帮助。那我们看马可福音它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故事的叙述是充满紧急，就是迫切，好像马可没有时间，他讲这个故事是非常快，事情发生是非常快。耶稣的信息1章第14节是时间满了，上帝国近了。那这个时间满了就是像一杯子满水，那满水你还要加它就太多，所以上帝的时间到了，时间满了。那从上帝的时间满了，事情就发生很快。所以我们发现马可是很喜欢用 esis 这个希腊文字， esis 的意思是马上或是立刻。那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这个字出现42次，那你们知道马可福音是最短的福音书，42次。那我们比较路加只有1次有立刻，全福音书只有1次出现。马可特别是在第1章，他好像赶时间，好像火车不会等他，他是什么都是马上马上马上马上11次。那我们看我们的翻译本，我们就会找不到，因为翻译的时候这翻译的人有觉得哇这是过分啊，那么多立刻，所以他们就没有写进。但是我给你们只有马可福音第1章给你们例子。我们在第1章第10节，就是耶稣休息和马上他从水中上来，天赐烈，马上立刻。然后第12节和圣灵立刻把他带到旷野。然后第18节，耶稣呼叫门徒。第18节，他们立刻留下他们的网跟随他。然后第20节，耶稣立刻呼叫他们，就是另两个门徒。还有21节，耶稣到加百农和立刻安息日，他进入会堂。还有立刻在会堂就有一个有邪恶灵的人在那边。还有第29节，立刻他们出会堂，很多人他们很多人离开会堂，他们就去西门的家。那第42节，耶稣医治一个麻风病的人，立刻他的毛缝离开他，和 耶稣立刻就警告他，告诉他要不要讲这个事情给别人听。所以我们看这些立刻有的是在很不自然的情况中出现，像耶稣立刻去会堂，然后立刻有一个人在那边有麻风病。所以马可用这那么多立刻是要告诉我们，他讲的信息是有迫切性的，所以这个信息是很重要，是尽可能快要传给尽可能多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一直立刻立刻立刻，他也是最强调耶稣很快就回来。马可福音十三章有说耶稣很快再来，有人站在这边还没死耶稣就回来，但是马上以后马可也说，但是连人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不真的敢说，但是还是说，因为很快很快没有时间。还有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七节，耶稣四次说你们要进行，你们要进行，你们要进行，因为很快这些事情发生，你们要预备心。所以全马可福音我们读它，我们有印象是有一种迫切性在这个信息。第二个特点是马可强调耶稣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人介绍读福音书，就是一个不认识圣经的人，马可可能是最好的福音书。约翰的智慧最简单，但是他的思想最深，所以你给一个非基督徒约翰福音读，他可能会完全不懂是什么事情发生。但是马可很容易，因为马可是充满 action，就比较像好莱坞的电影，就是这个这个那个事情一直有事情发生，所以这样子是吸引人的兴趣。马可非常强调耶稣的所行胜于耶稣的所言。我们比较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有一个登山宝训，三章只有讲道篇，马可都没有，马可没有这种抢篇的讲道篇。马可都有耶稣做这个，耶稣去哪里，耶稣做那个，耶稣做那里，耶稣去哪里，然后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就复活，哦，都很快，我们一不小心故事已经结束，很快很快，也是表达耶稣的行动。他在故事里面比较小的篇幅是用来教导，比较多是耶稣的行动。还有讲耶稣的行动，他最强调的是最戏剧性的行动，像耶稣行神迹是马可最强调，还有特别是耶稣赶鬼是马可最多，虽然是最短的福音书。那我们来到约翰福音，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例子他都没有讲耶稣赶鬼，因为他对耶稣的强调是另一种强调。那第三个特点就是马可基本上是个受难故事。我们看其他福音书，他们是从哪里开始？马太、路加都是以耶稣的圣餐开始。我们很快就在庆祝圣诞节，马太是告诉我们博士怎么样拜访 baby 耶稣，还有路加是告诉我们天使的诗班，然后牧羊人等等，就从耶稣小 baby 时候或是从玛利亚怀孕开始。但是马可从哪里开始？耶稣已经三十岁，我们第一次在马可福音碰到耶稣，一下子耶稣上台来休息。所以我们看马可，我们发现不是耶稣的生平，他讲的是特别强调耶稣的生平的结束，他特别强调耶稣的受难。那他是间接的，还有安的提及耶稣的死亡，很早，第二章第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节，耶稣告诉抱怨他吃饭没有禁止的人，告诉他们日子将到，快到，新郎要被带走，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那新郎被带走就是一个间接方法讲他会被杀。然后我们有十二章六到八节是葡萄园的比喻，一个葡萄园的主人差遣使者去接受这些园户他们要交的钱， 但是他们一直不要教他们要教的部分，他们是打仆人甚至雨下他们，最后他就差遣他独生子。那这个他所差遣的独生子马上让我们想到，哦，这个就是主耶稣。像上帝有差遣很多仆人先知，最后有差遣自己的儿子，所以用间接方法他早一点告诉我们耶稣会面对受难，面对死亡。我们也发现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三次预言或是报告他去耶路撒冷是为了在那边受苦死亡。8章31节是刚彼得信仰告白，你是弥赛亚，耶稣马上开始教导他们人子必须受很多苦，也被人杀。然后9章31节耶稣第二次是警告他们人子会被交在人子的手中，就是耶稣会被交在人的手中，他们会伤害他。还有在10章32到34节又一次就是报告耶稣会面对很多苦难，最后被杀。我们也发现在马可福音很早我们已经听人计谋要杀耶稣，3章6节法利赛人出去立刻，我们又一次有一个立刻，立刻同西律党的人商议怎么除掉耶稣。所以福音刚开始3章我们已经听有人计谋做计划要杀耶稣。那如果我们比较马太福音，我们要读到12章14节我们第一次听有人有这种想法。在路加是更晚，路加才有24章，但是我们第一次听有人有兴趣杀耶稣是19章47节，这是耶稣已经进入耶路撒冷我们才听有人计谋要杀耶稣。还有马可，只有马可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死。10章45节耶稣说人子来不是为了被人服侍，而是为了服侍人，并且成为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发现是就是讲这个目的，讲耶稣的目的就很清楚，讲耶稣来是为了死。还有我们读马可福音刚开始我们有看那么多立刻马上立刻马上很快很快，但是这个故事继续速度越来越慢，所以我们发现最后是一天一天的讲耶稣的苦难，最后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好像很快开始很快就越来越慢，就像我们看电影他们用这个慢走是吗的方法，就是如果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他们不会用正常速度，是让他特别慢，你看一个人被杀他是慢慢掉下来直到他躺着。马可是用很聪明2000年前用类似的方法越来越慢，让我们的影响对耶稣受苦的影响越来越深刻。所以一个德国学者 Martin Keller 他有说马可福音不是一个耶稣故事，马可福音是一个比较强的前言的受难故事。所以基本上马可的故事是关于耶稣的受难，只有一个前言部分是将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侍，但是故事本身是关于耶稣的受难本身。第四个特点，那这个你们可能会惊讶，因为这个是当然看翻译本我们不会注意到，但是马可福音是4本福音书里面是最不优雅的风格，意思是说他的希腊文很烂。马可是用希腊文写他的福音书，但是他的母语是亚兰文，那他为什么不用他的母语啊，就会比较顺也比较好听也风格比较好，为什么他为什么不会用他的母语，为什么用希腊文？ 就是因为希腊文在第一世纪是一个沟通语言，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讲希腊文，就是像现在的英文。如果马可用亚兰文他的母语，只有他的同胞才能够读他的福音书。所以虽然马可的希腊文不好，他很勇敢，他决定这个信息很重要，我必须用这个我不熟悉的希腊文写它，让尽可能多人尽可能快可以听福音。所以我们发现马可是充满文法错误，像他的时代，他原来没有真的把握希腊文的时代系统。希伯来文只有两个时代，过去跟未来，希腊文有六种时态，那这个对马可来说就是四种时态太多，他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所以我们发现马可一直用现在式，如果要表达过去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学者就很客气说马可用一个历史现在，但是事实上讲白话，我们就要说他错误用现在表达过去发生的。这个事情的好处在哪里？因为马可用现在式，我们如果阅读它，就用原文阅读它，我们就好像我们发现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因为他描述事情不是说耶稣那时候去那边，那时候做这个，他说耶稣正在做这个，耶稣正在说这个，好像现在我们听耶稣讲，我们看耶稣做。所以他的错误是有带来很好的一个结果，让发生的事情成为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那当然我们看中文我们不会发现，因为中文 anyway 没有时代，我们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等等，我们都中文只有一个表达方法。但是在马可这个很特别。第二个事情是马可用并列句，那并列句的方法是和，那你可能小学时候你的老师已经告诉你，你写作文你不可以每一个句子以和做开始，但是马可的小学老师没有告诉他，或是他没有好好学习，所以马可说和耶稣起来，和耶稣进入会堂，和耶稣碰到一个麻风病的人，和耶稣医治他，和耶稣告诉他不要告诉别人，和这个人就离开，和耶稣也离开回家。那这个和就是不好的表达方法，是风格方面不好，但是让他很容易读。因为你有那么多和，你是很多主要动词，不是用分词用间接的行动表达方法，像英文希腊文很普遍，比较像中文我们也比较喜欢都是用主要动词，不是用那么多奇奇怪怪的间接方法讲事情。第三个是窘妇，在几节三节之内，马可三次告诉我们耶稣去利未家跟罪人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还有他的法利赛人就问他的门徒，你们的主人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然后耶稣告诉他们，我跟罪人跟税吏一起吃饭是因为我是医生，要医治生病的人。所以三节之内三次说罪人跟税吏，罪人跟税吏，罪人跟税吏，这是一个好的作者不会有那么多重复。马可有非常多重复，还有最麻烦的也是翻译本我们看不到，因为翻译本已经调整，这是马可开始告诉我们耶稣，但是跟着他一直说他。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从开始一直读，如果我们在中间开始他说他对他们说，他们就去 那边告他们，因为他们对他说他们会，我们到底他 讲的是谁呀、啊？都是他他们他他们，我们没有说是谁。那我们要一直往前面往前面去找到原来是什么人，是上台是在扮演在这里做事情。我们看 马太跟路加发现在他们共用马可的故事，他们都会修改，像时代他们会改变成为过去式，还有重复他们会减小，还有这种他们会说耶稣对门徒说他们不要听法利赛人的话，不是他对他们说不要听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就讲得很清楚。 虽然是这样子，虽然我们看马可是希腊文不好，表达是好像是很弱，就是文法方面真的很缺乏。虽然是这样子，我们发现马可很会讲故事，他希腊文不好，但是他有讲故事的能力。所以第五个特点是马可的修辞技巧。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要说最有能力讲故事的人就是马可。你读马可，你不会觉得这个故事无聊。那我们基督徒的问题是我们很小读马可福音从开始到结束，我们是读这里一点，哪里一点，哪里一点，但是真的坐下读马可福音从开始到结束，我想很小做。但是你们要试试看，只有一个半小时就可以读完整个马可福音。这个非常戏剧性的，非常活泼的一个故事，因为马可很会讲耶稣的故事，他用修辞的技巧。那我这给你们介绍三种。第一个是他用我们所说的两段渐进的方法，就是他讲讲他讲事情是讲两次，第一次是一般来说，第二次是经理不清楚讲，所以他先一半说，跟着总父就经理不清楚说。那我们读马可福音，我们慢慢习惯，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跟着他，就是好像先给我们一个宽的焦点，然后就 focus， 宽的焦点就 focus， 一直是用这个方法讲事情。所以他告诉我们盼望，他说盼望的时候太阳下山、太阳下山是吗？那他用这两个盼望是差不多一个时间，我们知道。但是你说太阳下山，你知道就是一定的一个时间。特别是从台省，我们看观音山，就是晚上有去过台省会知道，你真的可以看，就是太阳下来，就一下子就不见了。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时刻。那马可无论是讲人，是讲时间，是讲事情，都是用这个方法，就是吸引我们的兴趣。我们看比较宽，然后 focus， 看比较宽，然后 focus。一个妇人，一个希利加腓尼基人，他先告诉我们是一个女孩子，跟着就 focus 很清楚。希利亚腓尼基的人，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外邦地区，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犹太人宗教的一个人，总妇女一般就到 focus。 所以全故事是用这个方法，你们下一次读马可福音，你们看能否认出他怎么用这个方法。第二个是一连三次的段落，是意思是马可很喜欢讲类似或是彼此有关的故事三次，然后第一次就介绍这个情况，第二次是基里不清楚讲，第三次我们回复三次发生的，了解这三次这些事情的真的意义。我只给你们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关于面包。耶稣给五千人饭吃，你们还记得这个情况？有很多人，快晚上，那耶稣的门徒关心说，谢谢，很多人他们没有东西吃，你要让他们回家，让他们去买东西吃啊，因为要不然他们会肚子饿。耶稣说你们给他们东西吃，那门徒的回应，我们也同意啊，他们说怎么可能啊，我们12个人，5000人没办法，怎么可能。但是耶稣就做个神迹给5000人饭吃。那我们读不久，我们碰到4000人来听耶稣讲道。晚上到了，门徒们告诉耶稣啊，这些人要回家。耶稣说你们给他们东西吃，他们说怎么可能。那这一次我们说，哎，等一下，这些门徒有忘了吗？耶稣不是刚刚给他们看这可能的事情吗？他们怎么再一次问一样的问题？他们还没有学习吗？因为已经第二次，应该是理所当然，他们要问耶稣，好啊，那你做面包我们就分给人啊，我们现在已经学会。没有。那不久我们就碰到第三次，耶稣警告门徒，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笑。 他的意思是你们要不要让法利赛人的态度影响你们。但是门徒们彼此说，哦，他不要我们在法利赛人的店买面包，因为他们忘记带面包。那一次耶稣真的骂他们一顿，你们可以去看，耶稣问他们八个问题，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真的是骂人的问题。因为这已经第三次讲面包，门徒们说，哇，面包在哪里，我们有面包，很大的问题。耶稣给五千人饭吃，给四千人饭吃，门徒们还是觉得没有带面包对耶稣来说是个问题吗？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你们可以去看，我想有七八次我们有这种一直重复类似彼此有关的故事，是帮助我们真的抓这福音书要传给我们的信息。第三个也是非常特别，就是我们说框架法，或是也可以说如果肚子饿，三明治表达方法。那三明治是什么东西？面包、肉、面包。所以三明治故事是类似，我们有面包就是一个故事，我们在中间就放另一个故事，就是马可做的。他开始讲一个故事，还没讲完，他先讲另一个故事，然后就回到原来第一个故事讲完它。那他这样子做，这是很聪明的方法，把两个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眼前连接在一起，强迫我们一起看两个不同的故事。你们可以想到一个例子吗？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亚路的女儿。你们还记得亚路的女儿生病，爸爸来求耶稣的帮助，耶稣跟他一起去，然后呢就有第二个故事开始。有一个流血的人，长久流血的妇人，然后他来抓耶稣的衣服，耶稣就说谁摸到我，然后门徒们说哇，这个是上下班时间，人还人山，那你们怎么还是说谁摸到我啊？但是耶稣说有力量离开我，然后就转向这个人告诉他你平安的回家等等。然后马上以后我们就回到原来的故事，有仆人说啊，你不要打扰老师，他已经死了。所以有故事开始，还没结束我们有另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结束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故事。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故事，我们发现就是故意耶稣要我们注意几个共同的地方。你们还记得这个女孩子几岁吗？12岁。然后这个女生是流血多久？12年。一样，有这个孩子12年生命，这个女生12年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阻碍的生命，可以说没有生命，因为流血就不洁净，不可以跟别人接触，不可以去圣殿做礼拜。然后两个都是女的，两个都是我们发现有人要面对对信仰的挑战。亚路女儿的爸爸他要得胜他的怀疑，孩子已经死了，耶稣还能够帮助吗？他继续带耶稣到他家，相信耶稣还可以帮助。还有这个妇女是要得胜更多的困难，因为她是不洁净的人，不可以接触别人，她是女的，不可以主动去交一个男生，在那时候的世界。但是她不在乎，她只知道我必须摸到主耶稣，所以她来，她拿她的衣服，她得到医治。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共同地方是，我们两次有耶稣摸到不洁净的。按照犹太人的想法，你摸到不洁净的，你自己称为不洁净。耶稣摸到一个尸体，你摸到一个尸体，你称为不洁净。但是发生什么事情？耶稣拿亚鲁女儿子的手，不是耶稣称为不洁净，是这个尸体称为活的。还有这个妇人摸到耶稣，应该是耶稣称为不洁净，但是他摸到耶稣，什么事情发生？是他称为洁净的。耶稣的力量是比这个不洁净的力量还要大。所以接着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马可是帮助我们抓这些很重要的真理。 我给你们另一个例子，有好几个，但是只有另一个，就是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去传福音、医治赶鬼，跟着耶稣等他们回来，中间讲另一个故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因为叙利王的女儿是讨他的喜悦，然后就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在盘上，那爸爸就给他被砍头。然后跟着我们就回到原来的故事，耶稣的门徒回来报告，哇，我们都成就啊，我们医治人，我们传福音都很好。为什么会连接这两个故事？是给我们看上帝从事的仆人有两种可能的命运。我们有看门徒们，他们有被耶稣差遣出去传福音、医治赶鬼，都成功，都顺利，都很好。但是我们有另一个忠实的仆人约翰，他相反，他是被砍头殉道死亡。是马可提醒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不知道耶稣为我们所计划的是哪一个，可能是一个顺利的服侍生活，一个很就成功成就，但是也有可能是期待我们会为主耶稣而死，两个可能性都有。接着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是帮助我们面对这个真理。好，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我希望你们回去去读马可福音，你们自己去看能否认出其他地方他用这个方法。第六个特点是马可的焦点是加利利。我们看耶稣休息，马可福音开始第一个事情是耶稣来休息，休息以后去旷野试探，马上就去加利利开始服侍。所以马可福音的开始部分都是关于加利利，还有跟着马可结束也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复活了，他在他们前面去加利利。所以耶稣告诉他们，我们又一次回到开始的地方，让你们做个新开始，加利利到加利利。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不一样，你们还记得路加福音在哪里开始吗？什么故事？撒加利亚在哪里？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在献祭时候先知向他显现。路加在哪里结束啊？这个如果不是最近读可能不会知道。路加福音最后一节说，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等耶稣实现他的应许，他们每天在圣殿敬拜上帝。所以路加是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做结束。马可是加利利开始，加利利结束。那这也有他的目的在背后，因为马可是非常强调我们要迫切传福音到外邦世界。那加利利是在以色列的北部，是最亲近外邦地区的地方，离安提阿很近。那我们知道安提阿是成为宣教的母教会，母亲教会。路加不必这样做，因为路加知道他除了福音书之外也会写使徒行传，所以他可以表达一样的信息。接着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也是在耶路撒冷开始，但是在哪里结束？保罗坐牢在罗马。所以路加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但是用两本书。他讲耶稣，他要强调的耶稣来是为了完完全全实现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许，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开始，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做结束。上帝真的有负他的责任对以色列，上帝真的有尽可能有拯救以色列，以色列还是拒绝他，就转向外邦世界，在使徒行传传福音直到地极。所以我们有这些不同的强调。第七个特点是我们很清楚看马可的读者，他假设他的读者是非犹太人。那我们怎么知道？马可是提到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他马上加以解释，像第七章三到四节，他告诉我们，哦，犹太人他们什么都喜， 他们是像现在的瑞士人一样，什么东西都要干净，他们是洗这个洗那个，很多洗礼。所以他用这个来说明为什么有人会问问题，关于耶稣没有，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那这个没有洗手不是我们现在会说要洗手要不然会有 SARS 或者会有别的病，不是这个，是按照那个礼仪去洗手，耶稣的门徒没有做。他给我们说明，那我们看这个我们就知道读者不可能是犹太人。就是我写一本书给我南非的朋友，关于台湾，我提到过年，我就说明过年就是农历的什么什么等等。但是我如果写信给台湾人，我说明过年是什么，你们都会觉得我疯狂，因为哪里有人不知道过年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看马可这样做，我们就知道他期待是没有犹太教背景的人会读他的福音书。第二个是有六个地方有引用亚兰文字 Ephata Dalita Kumi 等等，这是没有翻成希腊文，直接引用亚兰文。但是每一次他引用亚兰文，他马上挂号翻译，所以他愿意用耶稣原来说的字，但是他也愿意他的听众懂，所以他翻译。那这个也给我们看，应该不是犹太人读者。如果是犹太人读者，就是像如果在台湾我用国语写一本书，然后中间我一直放台语的话，我就不必翻译啊。因为台湾人读这个台语的话会非常高兴，因为就是母语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话，你为什么要翻译它。所以一样，犹太人读马可碰到亚兰文，他们的母语，他们会高兴，不必给他们用希腊文解释。但是如果是非犹太人，当然他们不认识亚兰文，所以你就需要给他们解释。虽然是这样子，我们发现马可他假设他的读者认识旧约圣经，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推论马可的读者是非犹太教徒，但是他们已经信耶稣，所以他们已经用旧约圣经做他们的圣经，因为那时候新约还不存在，所以他们已经认识一些旧约的话。马可是以旧约的引用开始，在旷野预备道路引用以赛亚，他们有说明啊，这个是来自犹太人的圣经，他是引用这话，假设他的读者知道他在引用圣经，所以他们认识圣经，但是他们不是犹太人。第八个特点，这个也非常特别，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可是最强调耶稣的人性，耶稣是真真人。马可是虽然他刚开始告诉我们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他跟着他在他讲的故事里面，他是非常强调耶稣的人性，是强调耶稣真真成为人，不只是假装他是人，他真真成为人。那我们看他描述耶稣，他有告诉我们耶稣疲倦，耶稣很累，六章三十一节耶稣很累。他告诉我们耶稣肚子饿，他感觉饥饿。你可以看别的福音书不会告诉我们这种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人的需要啊，要睡觉，需要睡觉，需要吃饭，我们不会这样子讲耶稣。但是马可给我们看耶稣真的是人。你们还记得耶稣什么时候很累吗？他一整天服侍讲道医治人，晚上他坐船过湖，耶稣一坐船他做什么？睡觉了。因为跟我们一样一整天服侍晚上就很累，所以是用这个方法描述耶稣，真的让耶稣提醒我们，让我们发现耶稣可以体会到我们人的需要，他也知道感觉累是什么感觉，他也知道感觉饿是什么感觉。我们也发现在马可福音有非常多人类的情感 是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耶稣是闹了自心，他是可怜一个人，就是他看到麻风病的人，他就可怜他，就是为他而感动，他感动看到这个人的受苦。我们看耶稣在三章第五节，耶稣怒目生气和忧伤，就是他看到一个手枯干的人，然后就发现法利赛人文士完全不怜悯这个人，也要阻碍耶稣帮助他，耶稣为这个他就生气，他非常大的挫折感还有生气，因为有怎么人可以那么没有爱心。第六章第六节，耶稣是讶异，就是他惊讶他自己同胞的不幸。那如果我们说耶稣说无所不知，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可以惊讶吗？你们考虑一下，不太可能。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你怎么惊讶？惊讶是一个你不期待的事情发生，但是你已经什么都知道，不可能有一个你不期待的事情发生。但是耶稣惊讶，在马可福音，耶稣怜悯群众，他看群众，他们像羊群没有牧羊人，耶稣就怜悯他们。这个怜悯原文有说，他的内脏是吗？内脏动了，那这是很奇怪的说法。但是我们考虑一下，我们真的感动，我们这样讲说心，但实际上不是在这里有感觉。我们感觉真的是在这里，你真的有人吓你一跳，或是你非常可怜一个人，你在这里有一种不舒服感觉，那是告诉我们耶稣也这个样子，他看到这些人是多么可怜，上帝的子民没有关心他们的领袖，他们是像没有牧羊人的羊群，耶稣就感动，耶稣就他的内脏动了，就是是有感觉。耶稣也会恼怒，那就是有人带他们的孩子，希望耶稣会祝福他们，看他门徒的回应，耶稣恼怒。还有很有意思是第十章第二十一节，我们知道耶稣爱人类，耶稣爱我们一般来说，但是我们很少读到耶稣爱一定的人。我们有在约翰福音耶稣所爱的门徒，我们也读耶稣爱拉撒路，但是很有意思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富有的年轻人来求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然后耶稣告诉他你要卖所有东西然后来跟随我。我们常常忽略中间说的话，耶稣看他就爱他，就告诉他去买你的东西，这个是来自耶稣对他的爱。耶稣有认出什么事情会阻碍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他就说你要卖你的东西，是因为爱他告诉他，不是因为要惩罚他或者给他产生困难，是因为耶稣爱他。还有虽然耶稣那么爱他，我们看这个人转身离开，悠悠愁愁的就走了。耶稣的爱不够，如果我们还是有别的事情比耶稣重要，连耶稣爱我还不会帮助我。这个年轻人有离开，失去机会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在马可福音不是什么都知道，像我刚刚我们有看耶稣说有人站在这里还活着，人子就回来，马上以后耶稣自己说，但是日期，再来的日期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连人子耶稣也不知道，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一定是耶稣自己说的话，因为没有一个人在早期教会会发明这种说法，有事情是耶稣不知道，不可能，除非耶稣自己有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仰望在我天父的手中，是他决定什么时候再来。还有耶稣的能力也可以有限， 按照马可福音，像耶稣去他的故乡拿撒勒，马可告诉我们他在哪里没办法做神迹，因为他们对他们有信心。那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讲一样的故事，他说耶稣在那里没有做很多神迹，因为马太觉得怎么可以说耶稣不能做神迹，哪里有耶稣不能做的事情，耶稣什么都能做啊。但是马可好像是比较诚实的告诉我们，耶稣真正的成为人，他没有假装，他真的成为人。从开始我们看这个事情，耶稣在旷野第一次上台是做什么？他来受洗。那我们刚刚听约翰施洗时，他是罪的赦免的洗。马上以后有耶稣出来说我要受洗，我会说不可能啊，耶稣没有罪，他为什么要受洗？因为耶稣真的完完全全把自己放在我们人的当中，他没有罪，但是他把自己放在罪人的当中，为了认同我们的情况。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无所不知，但是他成为人，放弃这个能力，成为一个可以惊讶的人，可以表达这个我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成为人。耶稣说无所不能，跟上帝一样，因为他是上帝，但是耶稣成为人也放弃这个。耶稣没有用他的全能强迫他的门徒很忠实的跟随他，强迫法利赛人不反对他。耶稣成为像人一样，要用他说的话说服人，不是用超自然的力量强迫人做事情。耶稣真正成为人，为我们的缘故。第九个特点是弥赛亚秘密。那这个你们可能自己也有读到，读马可福音就发现，哎，有一点奇怪。我们发现在马可福音这个秘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耶稣的弥赛亚基督的身份是个秘密。耶稣在第四章是讲上帝国的秘密，他说上帝国的秘密是用比喻告诉你们，这样是只有跟随主耶稣的人才懂，外面的人不懂他的意思。还有耶稣不准人说他所做的神迹。有的地方我们看这个经节，我们就真的不了解是怎么可能的事情，特别是耶路的故事。你们可以看这个故事怎么样做结束，耶稣禁止亚伊路的爸爸讲这件事情。那亚伊路的爸爸怎么不讲？因为今天晚上人人都看，邻居都知道，听那个哀声就是哭，因为人死了。我们台湾也认识啊，今天是用麦克风哭，让他比较有效啊。人死了你都知道啊，他有过世。然后第二天他会说，哎，怎么是亚伊路的女儿跟他娃娃玩在院子里啊？那就问他爸爸，爸爸说，哎，哦，奇怪，我也没有注意啊，不可能啊，爸爸怎么不说我孩子死了现在复活，他怎么说明啊？但是耶稣说不可以，不可以说话。耶稣禁止人说他做神迹，禁止人告诉别人他说的事情。魔鬼，耶稣赶鬼之前，他们大声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圣者的儿子，然后耶稣禁止他们说话，他不让魔鬼做他的见证人，他有他的门徒可以做见证，不准他们，禁止他们讲他的身份。还有彼得告白，你是基督上帝的儿，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耶稣 马上就告诉他，指备他们不可以告诉别人。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如果好好读马可福音，我们发现马可要告诉我们，耶稣的目的是他不要人太早证他是弥赛亚。因为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是什么？弥赛亚会成为一个大军帅，像大卫一样，会带犹太人军队打败罗马人，会释放他们的国家，让他们再一次可以脱离罗马人的控制。所以如果耶稣很早让人知道他是弥赛亚，很多人会给他压力，要走 这种暴力的路。耶稣不要，耶稣不要让他的 仇敌受苦，耶稣要自己受苦为了救他的仇敌，完全不一样的方法。所以直到耶稣钉死之下就应该成为一个秘密。耶稣死了以后，没有人还可以误解他是什么样的弥赛亚。所以耶稣死了以后，全新约是充满，每一个人是传这个信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这个也是我们的责任，是告诉人上帝国的国王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借着钉死之架给我们看他用什么方法拯救我们，不是暴力压迫无力，而是用自我牺牲的方法拯救人类。最后门徒的角色，马可是在四福音书当中最强调门徒的失败。我们看他们缺乏信心和了解，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事情，他们好像不懂，听不进去。耶稣给他们看他的大能，好像他们没有注意。我们刚刚看例子，关于5000人吃饭，4000人吃饭，跟着他们还是彼此说啊，耶稣骂我们，因为我们忘记带面包。所以门徒们不学习，他们的价值观常常是跟耶稣的仇敌一样。耶稣的仇敌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追求权势、荣耀、地位。他们接着反对耶稣，要保护他们的地位。耶稣的门徒有一样的价值观，他们跟随耶稣，因为他们觉得接着跟随他可以得到地位、荣耀跟权势。所以这是在马可福音责备门徒的地方。我们也发现门徒不会改进，不会有进步，相反的他们退步。故事开始，耶稣差遣门徒赶鬼，他们回来报告，哇，我们赶鬼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来到第9章，我们发现耶稣从山上下来，发现有人说啊，我的孩子是被鬼附着，你的门徒也试试看，但是没有成功。以前他们有能力做，现在没办法做。关于孩子们，耶稣让一个孩子站在他们当中，告诉他们你们要成为跟孩子一样才可以进入上帝国。第9章。第10章，有人带孩子到耶稣面前，他们赶走孩子。门徒们在哪里？他们没有听耶稣的话吗？还有关于尽心祷告，在14章，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尽心祷告，免得你们进入试探。不久以后，事实上是马上以后，犹大去卖耶稣。其他门徒们看军人来抓耶稣逃跑，还有彼得还从远处跟随耶稣，但是最后他也擅自说不认识主耶稣。耶稣告诉他们要尽心祷告，他们没有做。他们为什么碰到这个困难？犹大、门徒、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在格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们三就是又一个三次发生的事情，是吗？第一次耶稣回去他们睡觉，侥幸他们骂他们，耶稣又去祷告。第二次回去他们又祷告又睡觉，耶稣又骂他们，然后耶稣再去祷告。第三次耶稣回来，他说你们继续睡觉吧，没有用，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你们没有预备好。所以马可的特点是强调门徒的软弱，他们的失败，不是为了骂门徒，是为了安慰我们现代的门徒，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失败，我们弄错，我们不是跟以前的门徒不一样。但是另一个不是不一样，还是一样的，就是耶稣。像耶稣有借着他的自我牺牲得胜所有门徒的失败，耶稣一样借着为我们而死，也是得胜所有我们的失败。意思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随便失败啊，但是意思是我们跌倒我们可以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牵我的手，让我再起来，再给我机会跟他一起走路。所以马可福音是个非常特别的福音书，有它的独特 的一些因素，是传给我们一个特别关于耶稣的信息。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五分钟，然后跟着我们就会看马可福音的大纲，它的一般架构安排。我们先休息。好，弟兄姐妹，因为时间，我想我们就慢慢继续。我们看马可福音，我们发现整个马可福音有两个地理重点，加利利跟耶路撒冷。那马可福音的第一个部分是在加利利发生的耶稣的服事，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部。他最后部分是描述耶稣在耶路撒冷受苦死亡跟复活。那中间部分是耶稣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比较仔细看，我们发现马可讲他的耶稣故事好像有一个非常是计划，有计划的系统的一个地理计划在背后。那我们有马可福音的标题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的福音的开始，在原文是相反顺序，第一个字是开始，开始属于福音，福音属于耶稣，耶稣是基督弥赛亚，耶稣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第一个字是开始，让我们想到创世纪，起初刚开始上帝创造天地。约翰福音也是这样开始，起初有道。所以我们发现旧约很喜欢是提醒我们开始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是它的标题，是这是福音的开始。那这个福音是耶稣的福音，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也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来到加利利之前，我们有短短的部分是在旷野，在旷野发生的，一章二到十三节。跟着我们就有很大的一个段落，第一章十六节到第八章是在加利利，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部分在故事。那从加利利我们有道路，是不是那么大的，但是也是比较大变幅的一个部分，是道路，就是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道路。跟着我们来到耶路撒冷，十一章到第十五章也是很大的一个部分，是讲耶路撒冷发生的。然后最后的段落十五章四十二到十六章第八节是关于坟墓，在坟墓发生的。第九到第二十节是以后再加上的，最早的桥本没有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是第二世纪加上的。是事实上是从其他三个福音书总和连结的一个摘要，加在故事的后面，第九到第二十节。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可以先不算。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看，我们发现马可的故事是第一个小部分跟最后一个小部分，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因为他们是彼此有关的，是旷野发生的还有坟墓发生的。主要部分加利利跟耶路撒冷也是彼此有关，但是像镜子，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两个地方是彼此的相反。然后故事的核心部分是道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发现我们也有连接环，就是连接这些不同地方，像旷野跟加利利我们有两节的连接，加利利跟道路我们有一个连接故事，是瞎人的看见。然后路跟耶路撒冷连接又有类似的故事，瞎人的看见。然后耶路撒冷跟坟墓中间也有一个连接环，就是在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那现在我们会比较仔细看这些不同的 段落。我们先看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段落，就是旷野跟坟墓，第一章跟第十五章的最后部分到十六章。这是马可福音的起头和结尾，在这起头跟结尾中间，故事本身被述说。那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段落，我们发现有好几个共同地方。两个都是远离人群居住的地方，人不会住在旷野，人也不会住在坟墓。这两个地方都是比较跟死亡跟荒凉做个连结。我们想到旷野就想到死亡，想到这是没有办法种东西的地方，没有办法如果你在那边种一棵树它会死掉。就是旷野是不是沙漠，沙漠就是没有生命的地方啊，坟墓当然就是没有生命的地方，就是你放尸体的地方。第二个是两个地方都有使者出现报告好消息。在第一个部分，在旷野我们有使徒约翰，他是上帝的使者，上帝差遣他去报告好消息。然后在坟墓又有一个，我们说天使，但是原文没有说天使，原文有说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年轻人，也是一个上帝差遣的使者来报告好消息。约翰所报告的好消息是上帝会实现他的应许，会差遣他的弥赛亚。坟墓中的好消息是他已经复活了，你们为什么叫他在死人当中，你们不知道他活着吗？然后两个地方都指出道路。在旷野的部分开始是告诉我们在旷野要为主预备道路，然后在最后的部分16章第七节，使者的信息是耶稣会在复活的耶稣会在门徒前面去加利利，所以又提醒他们耶稣跟门徒走的路，这个道路耶稣走在前面，门徒跟随他。还有耶稣在这两个地方都的行动都显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转变，肯定他生命的特别意义。在旷野耶稣来休息，把这样子把自己放在罪人的当中，在人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耶稣在旷野休息是提醒我们耶稣的人性。在坟墓我们听耶稣复活的信息，这个复活信息是提醒我们耶稣的神性。两个地方都象征在死亡的地方出现新生命的萌芽的开始，在旷野已经算死亡的以色列有机会接着休息得到新生命，在坟墓我们听已经死亡的耶稣已经复活了，又有生命出现。两个都是我们普通是会跟死亡做个连结的地方，但是刚好在这个死亡的地方上帝创造新生命，在沙漠，在坟墓。那我们继续读，我们就来到最后和最先和最后的连接点。他们都是回复前面的，也往前往后面看。那我们先看往前，一章14-15节是给予耶稣在加利利宣讲的大纲，是告诉我们日期满了，上帝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跟着在加利利的服事，我们会发现耶稣怎么样一直传这个信息，怎么样实现这个信息。但是他也是回头，因为他回头标题所强调的福音的开始，因为我们再一次两次听到福音在这两节，所以就是连接前面的标题的部分，还有跟着加利利服事的部分。 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也是一个连接的地方，它是回溯整个故事，因为它告诉我们在耶稣十字架旁边这样的妇人，他们是从加利利还有在路上直到耶路撒冷一直跟随主耶稣，所以是让我们再一次回复一整个故事直到现在，加利利道路跟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也是往前看，因为给我们介绍妇女会在坟墓的这个段落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他们去坟墓，是他们听信息，是他们逃跑，因为害怕就不讲话。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些妇女，他们在这里被介绍。我们在这里听，虽然第一次提到他们事实上从开始也跟耶稣跟其他的门徒一起跟随主耶稣。那现在来到主要部分，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一章到八章，还有十一章到十五章。叙述者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非常强烈对照这两个地方。我们看加利利，加利利是耶稣的家庭背景，这个是耶稣长大的环境。耶路撒冷是反对耶稣的总部。我们第一次听耶路撒冷是我们在加利利听，有一些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告耶稣，所以我们第一次听耶路撒冷，我们听就是耶稣仇敌的来源，耶稣的仇敌是从耶路撒冷来。加利利是他的家乡，加利利是耶稣渐渐出名受欢迎的地方。我们发现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刚开始有人跟随他，跟着有人那么多没有办法进入房子的门，要从屋顶挖个洞才可以进进耶稣，跟着人那么多，耶稣完全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家，他要站在床上从湖那边教导，要不然人太多没有办法。所以越来越多人跟随耶稣，在耶路撒冷是越来越多人离弃耶稣离开他，使耶稣被群众拒绝，门徒逃跑，最后连彼得也算是说不认他。所以在加利利是越来越多人跟着耶稣，在耶路撒冷是跟着耶稣的人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只有剩下几个妇人，几个妇女在十字架旁边。还有在加利利，耶稣有一个非常积极活泼的传道赶鬼疾病做神迹的一个服事。在耶路撒冷耶稣变成比较被动，他没有医治，他是被捕，他是受死，好像事情发生在耶稣身上，不是耶稣主动去做事情的地方。那我们先讲加利利，加利利我们刚刚已经看加利利耶稣的行动是非常急迫的行动，就是强调耶稣信息的急迫性，也给我们一种印象，耶稣的服事是什么都包括，是他传上帝的国，上帝的统治在全以色列，也是在以色列的邻近地区，他甚至于去现在的黎巴嫩，就是叙利亚腓尼基的地区。还有耶稣被描述是一种充满动力、有能力和权柄的角色，他是一直怎么说毫无倦怠的工作，忙着做事情。所以对我们读马可福音或是听马可福音的人的印象是充满动力的一个故事。我们慢慢认同耶稣的服事的迫切性，我们也是可以认同耶稣的挫折感，因为他的门徒他要训练他们，但是他的门徒好像那么慢那么笨，他们都不学习，他们都不了解都不懂，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耶稣的挫折，因为他知道时间有限，他要训练他们，让他们他死了以后可以继续传福音，但是他们好像是很慢的学生啊，就是不是容易学习。那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他也过到外邦地区，他过湖，有 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赶鬼，这是在外邦人地区。我们知道，因为有人养猪 ，no 猪，因为猪是犹太人不洁净的动物，应该是外邦地区。还有这个人是住在坟墓的当中，有邪恶的灵，所以耶稣是进入这个外邦地区，在那边也是建立上帝国。耶稣也去叙利亚腓尼基，还记得有一个妇人求耶稣帮助，耶稣先好像对他很冷酷的回应，但是跟着耶稣赞美他的心性，也医治他的孩子。但是这是给我们看，耶稣不止传福音在全加利利，甚至以邻近的外邦地区，耶稣也去那边服侍。现在我们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跟圣殿是跟权位者当权者那时候的可以说的政府有关的地方。这些当权者他们反对耶稣，因为他们嫉妒，他们怕耶稣的影响力，他们是宗教领袖，但是他们最看重的不是上帝的荣耀，是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们怕耶稣会威胁他们的地位，他们也看耶稣受欢迎，他们非常嫉妒，百姓怎么都跟着耶稣啊，他们应该是跟随我们啊，我们是宗教领袖啊，我们是有读几年的拉比神学院啊，耶稣都没有读书啊，怎么人都跟着他，有嫉妒。所以耶稣已进入耶路撒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反对耶稣，他们计谋要杀他，耶稣现在进入他们的总部，当然很危险。所以耶稣已进入耶路撒冷，故事的紧张就越来越强烈。在耶路撒冷，耶稣是一直在威胁之下，最后反对耶稣的人好像得胜，他们抓耶稣，他们操纵群众，直到现在跟随耶稣喜欢耶稣的群众操纵他们来反对耶稣，说钉他十字架。然后耶稣的道路从休息开始就在十字架做个结束，刚好在耶路撒冷，就是可以说上帝的城市，刚好在那边耶稣钉十字架。然后最后故事结束，又一次指向加利利。耶稣是在耶路撒冷死了，但是使者给妇女的信息，要传给门徒的信息是，耶稣会复活的，耶稣会在门徒前面去加利利，你会在那边跟他见面。所以又一次告诉门徒们，不要留在耶路撒冷，要去加利利，在那边你们会跟耶稣见面。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回到开始的地方，在那边耶稣本来有呼叫门徒跟随他，跟着他们失败逃跑，现在耶稣会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在一样的地方可以重新开始，但是这一次不是往耶路撒冷，这一次是往外邦世界，他们要传福音，让万民听福音，跟着耶稣会再来，这个是耶稣传给他们的信息。所以这是加利利跟耶路撒冷这两个部分。那现在我们来到绕着中心部分的两个连接故事，那这非常有意思，因为绕着这个中心部分的两个故事是类似的故事，都是关于有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那我们看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我们看这个故事，八章他们来到伯塞大，有人带一个盲人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盲人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为他按手问他，你看见什么？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很奇怪的一个说明， 我看到人他们像树木一样跑来跑去，那树木是什么时候开始跑来跑去，但是是瞎眼的人第一次看见，也看不清楚，模糊不清楚。随后耶稣又安守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接阵子你也不要进去。再一次我们有这个秘密，秘密的主题，你不要进去这个地方，人会问你，你为什么现在看见，不要，不要让人知道我医治你。那这个故事的有意思地方在哪里，就是唯一的地方耶稣的医治是两段，其他地方耶稣坐马上就完全，但是在这里好像耶稣第一次就半路而已。耶稣摸到他，然后他说我看但是看不清楚，耶稣又摸到他，他看得很清楚。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这是我刚刚告诉你们，马可很喜欢告诉我们，先由 white focus 跟着焦点很清楚，好像这个故事也是，他先一半看，看有人物动，有在动在他眼前，但是第二步看得很清楚。那这个故事是放在中间部分之前，好像也是跟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有关，因为耶稣在路上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一直强势医治他的门徒，医治他们什么病，瞎眼，因为门徒看不到，耶稣三次告诉他们我去耶路撒冷是为了死，门徒快进入耶路撒冷还是问他我们可不可以在你的荣耀中，不是天上的荣耀，耶路撒冷的荣耀，可不可以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完全听不进去。耶稣讲死亡他们听的是荣耀，耶稣去耶路撒冷当然他会成为国王，我们是他的朋友，哇，所以我们还不错啊，但是我们十二个，所以两个偷偷来说我们可不可以最重要的位置，我跟我弟弟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完全没有听，耶稣说我去耶路撒冷是为了受苦为了死，他们还是听荣耀，瞎眼。所以这个故事要给我们看医治看见的人的盲目是比医治一个真的盲人还要难。耶稣医治一个盲人就摸他两次就可以，但是耶稣又摸到他的门徒一次二次三次还不够，继续摸摸摸摸摸，直到他们终于打开眼睛看见，盲目。那这个部分结束，道路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讨论，我们又有一个盲人的看见的故事，这个也非常有名，是巴提麦的故事，你们记得吗？耶稣离开耶利哥，我们知道耶利哥是最后一个城市，从耶利哥下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下一个段落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进入耶路撒冷。耶稣离开耶利哥，他经过巴提麦，这个巴提麦他虽然是瞎眼的人，他说什么，大卫子孙可怜我吧。门徒们直到现在没有办法了解的耶稣的真正身份，巴提麦这个盲人他看见，他看见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儿子，他也知道身为大卫的儿子他不是用武力暴力拯救上帝的计划，是用怜悯温柔的方法，所以他说大卫子孙不是打败我们的仇敌，大卫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听他的声音，耶稣说诶，有没有人叫我，他们先告诉他你要默默无声，你打扰耶稣啊，他忙着他的事情你不要打扰他，但是跟着他第二次大声说，耶稣说让他过来，然后耶稣医治他。还有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个故事的结束，第十章第五十二节， 我们读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盲人立刻看得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耶稣说你回家，回家吧。他没有做，他做什么？他跟随主耶稣，他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最后一个门徒，我们可以说，因为他现在才开始跟随耶稣，耶稣下一降就中降，最后一降耶路撒冷。但是现在他上车，预备心跟随耶稣进入受苦的段落，不是像门徒有参加三年的成功的服事，最后面对困难挑战受苦把提麦，因为看见盲人看见耶稣是谁，他愿意跟随主耶稣，在路上，在耶稣的路上要跟随他。那我们之前我们读另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五十节第四十九节，耶稣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盲人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在教你了。盲人就丢下衣服逃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他说丢下的衣服，这个衣服是他的外套。那我们研究那时候的社会，我们知道大部分贫穷的人，盲人都是贫穷的人，因为他不能工作，他要讨饭。贫穷的人只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的外套，因为外套是唯一品质比较好的衣服，因为不只是他的衣服，也是冬天是做他的被子，这是他唯一真的可以保护他身体的东西。所以外套就是贫穷人唯一有价值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旧约读阿摩斯是骂有钱人，因为他们让贫穷人用他们的外套做一个借钱的一个 security， 一个安全，这个留给有钱人就借钱。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这个人就很冷啊，你没有保护啊，就是唯一贫穷人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巴提麦他是个盲人，他只有一个有一点价值的东西，他放下，他留下，为了跟随主耶稣。刚之前我们有看另一个人也愿意跟随耶稣，来问耶稣永生的路是什么。耶稣说你去卖你的东西来跟随我，他离开，他不要放弃他的东西，他东西好多好多，他任何东西不要放弃。巴提麦只有一个外套，但是他发现耶稣是谁，他想法是我不需要，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要跟随主耶稣。所以我们发现年轻人，有钱的年轻人，看见的年轻人，他离开，盲目的看见的巴提麦成为耶稣的门徒跟随他。所以这两个故事是马可故意是放在道路前面道路后面。现在道路我们来到这个部分，八章二十七到十章四十五节，这故事的核心部分，就是在故事的中心地方，是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带着他十二个门徒从加利利旅行去耶路撒冷。那这故事的开始是也是卷故事的转捩点，就是第八章，是八章门徒们跟耶稣在一起，现在才发现他的身份，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耶稣问门徒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一个先知，有不同看法。耶稣问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你是弥赛亚，你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以抓这个，耶稣的意思是现在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知道我的身份，现在可以带他们去耶路撒冷面对最后的这个命运。所以 耶稣马上就开始预备他们的心，现在他们知道他是弥赛亚，他们也要学习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弥赛亚，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是一个自我牺牲的弥赛亚。所以他马上以后就开始教导他们，人只要受许多的苦，最后也被杀死。那在路上，耶稣一直教导他们关于他的受苦，关于他的死亡，直到他进入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这些事情就真的发生，耶稣被抓，耶稣受苦，耶稣死了。所以在耶路撒冷，耶稣在路上的预言都实现了。那这个道路不只讲整个马可福音的核心信息，但是不只是核心的位置，也是讲核心的信息。因为我们发现从开始马可所关心的是道路，还记得吗？马可福音怎么样开始？在旷野预备道路，然后马可最后16章第7节又回到道路，耶稣继续在你们前面去加利利，你们要去那边。道路，这个道路是从开始到结束，是马可很关心的事情。这个道路是什么道路？一方面，这个具体的道路是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一条路，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上帝的道路，意思是上帝为耶稣预备要走的路。耶稣要走这一路来实现上帝为他预备的目标，他要因为传上帝国的信息，为这个信息，为福音而献生命。在路上，耶稣也给门徒说明他的路，懂吗？是具体的路上，耶稣讲上帝为他预备的路，受苦的路，死亡的路，自我牺牲的路。耶稣在路上也告诉门徒，训练他们，帮助他们了解跟随他在路上有带来什么结果，帮助他们知道我走的路你们可能也要预备心，可能你们也要走这个受苦自我牺牲的路。那不只是道路这个字，也是一些其他的动词，也是讲一样的事情。我们几次读到耶稣走在前面，我们读门徒跟着他走路，还有我们读道路这个字，这些都是反射上帝道路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如果我们现在看整个马可福音，我们发现他有三次讲这个道路。约翰，施洗约翰是走在耶稣前面，他是先来的，为耶稣预备道路，他是开路，给耶稣开路。开什么路？上帝差遣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传福音，施洗约翰被交给人的手中，施洗约翰被处死砍头，他走这条路，因为自己走，这个是他的方法，预备耶稣的道路。他自己走过一次，跟着耶稣走一样的路。耶稣的生命也是用一样的字表达，他也是上帝所差遣的，他也宣扬传扬上帝的福音，他也被交给人的手中，他也被处死钉十字架，然后跟着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告诉他们，门徒们也走一样的路。我们看耶稣已经差遣门徒，差遣他们传福音，医治赶鬼，然后耶稣讲未来，这个还没发生，未来会发生，门徒们也会被交给权位者的手中，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以后也是外邦君王的手中，会被交给他们。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你们也要预备心背我的十字架，你们要预备心是面对死亡， 主使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看上帝的道路是约翰，使徒约翰所预备的，所预期的，是耶稣走到底的，然后是耶稣邀请他的门徒跟着他走的路。那为什么会有那么，我们会说几乎是负面的信息在马可福音，那么强调门徒们要受苦，要面对死亡，就是因为马可写他的福音书，大部分学者现在说就是差不多六年之后，那时候是第一次基督徒受逼迫。马可写他的福音书很可能是在罗马，在罗马，罗马皇帝正在逼迫基督徒。你们可能有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古老的传统的，关于彼得离开罗马，在路上耶稣告诉他你去哪里，他说我逃跑，耶稣说你回去吧，你回去，你要在罗马为我受苦死亡。Quo Vadis 是他的原文名字，我忘记他的中文名字，但是在这部电影我们也可以看，真的是非常可怕的逼迫，有抓基督徒，有把他们活活丢给动物吃，就是为了罗马人的享受。罗马人他们觉得好玩是看暴力，他们那时候是这种人，所以他们来说好玩的是看暴力，看很凶的事情发生在眼前，所以把他们活活丢给动物，让他们跟动物奋斗，是把他们放这个黑色东西，我们现在做鹿的这个黑色的东西，然后做火把，所以他们烟气，他们用基督徒做他们的灯，是活活小掉他们，这个是尼禄王做的。在这个情况中，马可写他的福音书用他糟糕的希腊文写这个福音书，因为很重要的信息人要知道，但是马可也知道如果有人接受这个福音是很危险的事情，不是像我们现在台湾，我们信福音可能朋友会闹，或是父母会有意见，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家庭的人，第一世纪比较像现在的阿拉伯世界，你信耶稣你第二天被砍头啊，他们发现你信耶稣你就冒险生命，这个是那时候的情况。所以他写他的福音书是为了鼓励基督徒在逼迫中要忠实于耶稣，因为这是走上帝所预备的道路，很难走的道路，但是这是上帝的道路，像上帝有帮助耶稣走他到底走他一样，上帝会帮助我们。他也说你不要先预备我会说什么话，我会做什么，圣灵会给你们智慧，让你们知道说什么做什么，你们只要信靠主耶稣，你们只要忠实于他。但是一样在这个情况中，马可也知道人的软弱，他讲门徒的软弱是为了帮助这些罗马的基督徒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敲门咚咚咚要抓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害怕，在这个情况中很容易很容易就会不忠于耶稣，说我不认识他，像彼得一样假装不认识主耶稣。所以他强调门徒的失败是为了鼓励这些失败的基督徒，鼓励他们说路还没结束，还有机会，耶稣在你们前面去加利利还可以做个新开始，这一次你们可能会忠实于耶稣。所以我们也发现马可福音的结束很特别，原来的结束是16章第8节，我们看一下，妇女去坟墓16章第1节，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萨罗米，他们买了香料然后去坟墓为了告耶稣，然后他们发现石头已经拿走，他们一看就发现一个年轻人，我们看第5节，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很稀奇，那年轻人对他们说不要 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来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要比你们先，原文有说在你们前面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看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于是他们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走，又发抖又惊心，什么也没有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然后原来马可福音在这里做结束，难怪有人以后说不可能啊，我们怎么故事在这里结束？我们要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啊。妇女害怕不讲话，没有人知道耶稣复活，只有他们知道，他们不讲话，不可能啊。所以就加第九到第二十节，从别的福音书的结束有做一个拼图，你们可以去看，都是从不同别的福音书来的，就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束。但是马可为什么用那么奇怪的结束？因为他的意思是说，门徒们逃跑，彼得上次说不认识耶稣，我们失望。但是跟着我们读，耶稣在十字架，妇女还在那边，所以我们的盼望从门徒身上移到妇女的身上啊。妇女他们是比这些男生的门徒勇敢，他们还跟着耶稣，他们不怕，他们不怕罗马人，他们还在那边。但是现在连妇女，我们现在是带着我们所有盼望的妇女，连他们也是害怕不讲话。所以我们就说，这些妇女怎么这样子？他们应该讲话耶，他们知道耶稣复活，怎么可以那么不负责任不讲话？那么重要的信息他们为什么害怕？他们要讲话，因为只有他们听这个信息，只有他们认识这个信息，很重要耶。但是我们好好考虑，我们发现等一下，不是这样子。因为如果好好考虑，我们发现这个马可福音结束，谁还在舞台上？门徒们有大有下台，门徒们有下台，彼得有下台，耶稣有下台，因为复活了，使者有下台，妇女有下台，谁还留下？我读着这个故事结束，我发现怎么都没有人，只有我在这个空坟墓门口啊！我不可以骂妇女，他们知道信息还没有讲，我呢，我也听过这个信息，我也知道耶稣复活，我敢说吗？或是我身为第一世纪的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等人咚咚咚来抓我，我就害怕，我就不讲话。所以马可用这种结束是提醒我们，传复活耶稣的信息的责任不是别人的，不是门徒的，不是彼得的，不是妇女的，是我的。因为我知道耶稣复活，我有责任告诉人这个很宝贵的消息。那这样子就回到早上的信息，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纪念，不要忘记，耶稣是大卫后裔，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是我的福音，这个福音我交托在你手中，我面对死亡，你还活着，你年轻，你去做，你去传这个好消息，告诉人耶稣复活，我们可以继续跟着他，他回到加利利，再给我们机会，再给我们机会可以跟随他，可以跟他学习，我们跌倒我们可以起来，因为耶稣牵我的手，我失败不是结束，我失败是学习的机会，跟着我起来，我更勇敢去跟随主耶稣，因为世人需要听这个好消息，耶稣复活了，耶稣为我们预备道路到上帝的面前。好，谢谢你们给我机会跟你们分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你给我们机会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跟随他。 我们在这个跟随主耶稣的路上失败，你还是重视于我们，你还是继续关心我们，帮助我们每一次跌倒再一次起来，每一次跌倒再一次起来，让我们越来越学习跟着主耶稣，越来越学习勇气，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发亮，能够传给人福音的光，帮助人认识复活的主耶稣，成为他的门徒，跟我们一起跟随他。主啊，感谢你建立这个教会，那么多年前建立这个教会在台湾是成为福音的光的开始，也感谢你那么多年以后还是带领祝福这个教会成为你的光。求你祝福每一个教会的会友，让每一个人发现我知道这个宝贵的信息，我有责任跟别人分享。也求你帮助我们台湾的同胞，那么多人还不认识你，有听过主耶稣的名，有差不多知道主耶稣的故事，但是不真的了解福音是什么。求你怜悯我们的同胞，给他们机会真的认识主耶稣，认识他的大能，认识他受苦，认识他怜悯，在他自己的自我牺牲，跟我们一起能够有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
我们真的很感谢哈，真感谢邓牧师哈，安尼是真无闲，啊他真辛苦，真忝的中间哈，安尼带给咱真好的信息，特别咱一个掌声给伊感谢哈，多谢伊。我过去伫西南院时候啊，最爱上伊的课，因为伊的课哈，俺对圣经学真深入，啊嘛有真好的反省。在咱领受这种福音、这种信息了后，咱的生命变哪有一个回应吼？我感觉伫个心情，我学真侪物件吼，真多谢伊。啊，来到台南吼，可能离台湾西南院家真远吼，所以要看邓老师足无简单吼。啊，真感谢主，伊对后个月开始要搬来台南西南院啊。哎，对后学期开始要来台南西南院来遮上课吼。啊，所以。啊，我真欢喜啦！啊，欢喜不是讲对台湾市人伊来到台南市人伊啦吼，是讲哎，我甲伊较近啦吼，啊，会当咧常常去找伊啊，伫遐开讲啊，伫遐安尼啊，安尼对伊面顶身上挖更多宝贝啊，哈，真欢喜！啊，我想以后咱有真侪机会当邀请伊来去咱中间吼，来分享遮尔水的信息。伊的跩圣经拢是生命，拢是生命，迄种的迄、那个。给咱真好的一种啊回应吼，真多谢。啊，那介绍一下迄个谢家牧师吼，啊，那对屏东新恒教会牧师吼，啊来咱中间吼欢迎。伊算是目前是台湾市人院的校友会总会会长嘛吼，啊，那嘛知影邓老师要来到这个所在，伊嘛特别来到这吼，啊来参悟吼。啊，表面够一个蔡东旭啊，迄、那个北门教会啊的传道吼，啊欢迎者吼。啊哦，啊，今日嘛，真侪咱的东阳兄的小弟吼，大弟吼，啊，来这边来咱教会吼，欢迎。好，咱今日啊，会聚会到这个所在吼，多谢大家，多谢上帝照应，平安。